接下来是本讲座的第四部分，原始物的作者子示部以及故事梗概。作者子示部具体生卒年份不详，大约存世于970年到1031年之间，本名不详。平安朝的女子没有自己的名字，做了贵族侍女以后，就在姓氏后加上夫兄或丈夫的官职作为称呼。子示部的父亲藤原伟时曾官至侍部丞和侍部大臣，侍部之称由此而来。当时还有一个习惯，为了使自己的名字听起来像中国人，就改双姓为单姓，藤原伟时就成了藤伟时，所以子示部本应是藤氏部。至于被称为子示部的缘由，历来众说不一，大概是与成功的塑造了原始物中的女主人公子姬有关。子示部的父亲伟时即使为歌人，还是一条天皇时为数不多的汉文诗人和汉学家。伟时之名便来自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文章何为时而著，歌诗何为事而作之语，指汉学方面的造诣给子示部的影响非同一般。原始物中广泛而深层的汉诗文引用就印证了这一点。子示部年近30岁方与藤原宣孝结婚，那时宣孝已年过不惑，婚后第二年生下一女贤子。然而宣孝因感染流行疾病于1001年去世。不足3年的短暂婚姻对子示部的精神造成了深重的打击，从自己的不幸遭遇中，他领会到了普遍意义上的人生短暂与人世无常。在百无聊赖的寡居日子里，子示部以写作物语来打发时日，原始物语大概就是在他这样的心境下创作的。可能是原始物语为他赢得了才名，宽宏二年或3年的12月29日，子示部出使一条天皇的中宫藤原章子。如上文中提到的那样，社会政治使得后宫成为了文化的中心，直接导致了女性文学的繁荣。接下来是原始物的故事梗概。原始物篇幅庞大，即便翻成中文也有100万字，全书共54卷。现在通常分为3部。第一部从铜壶至藤花墨叶，共33卷，以光源氏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不同寻常的出身，奔放的爱情生活，则具虚模式的诗意，以及起死浑身后飞黄腾达乃至未远人臣的经过。感情与政治在我们看来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可在光源氏他的政治地位的起伏直接受到情感生活的左右。则具虚魔表面上是因为与右大臣之女龙月夜的暧昧关系，而实际上他把这次磨难看作是与继母藤壶皇后私通的报应。他之所以能登上准太上天皇的宝座，也正是因为他与继母所生之子继承了皇位的缘故。第二部从若菜上至魔法使，共8卷。光源氏的情形与第一部就大不相同了。在第一部中，从结果来看，奔放多彩的情感生活给光源氏带来了政治生活上的辉煌，可在第二部 为了保住现有地位而迎娶的三公主，却给她中年后的生活蒙上了浓重的寂寞与无奈。他最爱的妻子子姬在寂寞中去世，三公主也在生下一个私生子后出家为尼，流向光源寺独自品味人生的万般无奈。第三部从凶王子到孟浮桥共13卷，是光源寺去世后的故事，以光源寺的外孙勋王子和名义上的幼子勋君为主人公，描写了他们复杂的感情生活，以及作为他们恋爱对象的宇智三姐妹多舛的命运。最后是第五部分，我们来介绍原书的创作方法，这也是本次讲座我最希望传达的重点。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在原术语诞生之前，日本的物语文学只有竹取物语、宇津保物语、鹿蛙物语三部作品。竹取物语是由五个求婚谈构成的中篇小说，宇津保物语共20卷，在篇幅上已经具备了长篇小说的规模，但从第二卷藤原君到第12卷冲子白波，一共描写了14个不同男子的求婚故事，占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显然宇津保物语与竹取物语一样，是以求婚谈为主要母题的。鹿蛙物语则是一部讲述嫡母虐待庶出女儿的成长故事，也只是一部中篇小说。而在我们中国，当时也只有《唐代传奇》这样的短篇集。即便在世界范围内，如开始提到的那样，也只有《1001夜》这样的民间故事集。正如成书于镰仓时代的无名草子所感叹的那样，原始物语诚乃其佛所得，非凡夫之所能。那么原始物语又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作品主要的创作方法。第一，汉诗文的引用。原始物语引用了大量的汉诗文，比如光源寺则居须磨寺口诵白居易诗句，三五夜中星月色，2000里外故人心。但这类直接引用某种意义上只是一种点缀，在物语结构中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间接引用，比如第一卷铜壶讲述的铜壶帝与铜壶更衣的悲恋故事，可以称得上是平安时代版散文体的长恨歌。二，从和歌到物语。我国唐代的孟启编撰了一部书叫做《本事诗》，其中情感第一卷收录了崔护进士落地后独有都城南庄与一名女子相遇的故事。孟启是875年进士，而崔护是796年的进士，比孟启早将近一个世纪。本是诗中的崔护故事，是孟启根据崔护的题都城南庄，也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人面桃花那首诗虚构而成的。日本平安时代的异事物语与本是诗相似，是以古今集所收再远一柄的和歌为基础编撰而成的故事集。这样的作品之所以会产生，就像崔护的人面桃花诗一样，简短的诗歌本身包含了丰富的故事性。子时部的曾祖父藤原兼辅 有一首广为传颂的和歌。人の親の心は闇にあらねども、こう思う道に迷いぬるかな。翻译中文：为人父母心又明，思子路上爱也行。意思说，为人父母者，并非不明是非，只因思子心切，便如暗夜行路，不辨方向是非。这首和歌在原书语中的引用次数最多，达25次。作者借此歌意，构思了不同类型的为了子女而迷茫的父母们的故事。三，母题的继承、重叠与善变。母题的继承、重叠与善变，在物语的长篇化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作品的主人公子之，他的母亲应该是兵部亲亲王的外室，当时的孩子都是在母亲娘家抚养的，所以在他的母亲和外祖母过世以后，父亲才决定接他到亲王府上居住。亲王的嫡妻也打算着要好好调教调教他。这里显然预告了类似于《洛娃物语》中嫡母虐待庶出子女的故事。但是就在他的父亲前来接他之前，光源氏抢先一步将他接到了自己的二条院，这样故事就演变成了掠夺婚行。但又与传统的掠夺婚故事不同，传统的掠夺婚行故事是身份低的男子爱慕身份高的女子，在正当结婚无望时采取的自我毁灭性行为，请参看图三。所以这类故事也多以男女双方的死亡而告终的。但光源氏的身份远远高于子姬，所以他们的结合反倒是子姬被世人称为幸运儿。而通过掠夺婚形式摆脱了被嫡母虐待的子姬，日后也以嫡母身份抚养明日姬所生之女，为此她被设定为不能生育的女性，从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虐待庶出子女的腹黑嫡母，而是能够将明日姬所生子女视为己出的贤德之母。此外，在光源氏与子姬的关系中，又有着对恋母与替身型故事的继承与善变。子时部运用传统母题，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四，全新的文学意象的创造。前几天看到孩子在看一部日本动漫《路人超能》，其中有一集是一位富家小姐浅童美奈里被冤灵附体的故事。冤灵的主人最上骑士曾经是最强大的特异功能拥有者，怀恨而死之人其灵魂会变成冤灵附在活着的人身上作祟，这种属性早在平安时代就存在了，一般称之为巫怪。原术语中也有不少巫怪作祟的描述。子时部集中有这么一首和歌：泣き人に看護とをかけて煩うも己が心の鬼やばあらぬ。翻译中文的意思是借口故人来作祟，并因岂非是心鬼。这首和歌的歌词中说，有这么一张画，画面上画着一个被巫怪附体了的女子的丑陋模样，她的背后是变成了鬼的前妻，被小法师捆绑着，丈夫在那里诵经试图驱逐巫怪。 有这样的绘画作品的存在，可以想见当时这种属性之盛行，而指示部的和歌一语道破，所谓物怪乎题，都是心鬼所致。也就是说，指示部自身并不相信有什么物怪的存在，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原书中创造出更为惊悚的六条妃子森林现象。通过细致的文本分析可知，六条妃子的森林现象实际上只存在于六条妃子自身的意象中和广元氏的视觉中。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图四的漫画。在原著中，六条妃子想窥姬氏豹只出现在六条妃子自己的梦境中，而在光源氏的视觉中，明明是在与窥姬对话的，却突然发现对方的模样和声音完全变成了六条妃子的样子。也就是说，作者借助于当时人们对于物怪的熟性，将六条妃子和光源氏分别引疑心所生之暗鬼写活了，从而创造了日本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典型形象。联想到指示部本身是那么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其超凡的文学创造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着实令人叹服。袁世宇好比是一座巨大的森林，一两次讲座不可能进行全面的阐述。我自己虽然从事作品研究多年，也应该只是触及了冰山一角。在这里希望强调的，第一是世界文学史视角，第二是作为袁世宇诞生的文化背景的女性散文体书写之发达，第三便是指示部的文学创造力。衷心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平安朝的女性文学。感谢收听。